哇派来捣蛋你的，要考验你啊，看看你可不可以弄弄一下，给你想想啊，我看到我舍戒了，不要做和尚了，好了，去了，你明白吗？很容易的事情，他只要派一个来弄弄一下，你就弄不弄啊，放假算了啦，这么辛苦，我看我还出去了，也是这样咯。还有第八呢，天神会保护你，天神也不是说所有天神都保护你了，我跟你说，大多数的天神啊，都是在那边吃喝玩乐唱歌跳舞的，他不管你这么多的，只有少数的所谓护法神会保护你啊，少数的护法神就是达玛拉吉达，达玛拉吉达，他会保护你，也就是很多在密宗里面他们很注重这一点，就是护法神，汉传比较不大注重这个，比较不大注重护法神，汉传最多就是关公跟韦陀这两个，其他人都没听到了吧，但是是很多个的，护法神是很多的。第九，你的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成就。第十，最后会成佛嘛，所以你皈依于这些功德啊。你看世界上的人到处拜神啊，求这个求那个，要求升官发财啦，什么很多事情啦，他都是要有所求。但是如果你只要好好的天天皈依守戒，你自然而然功德一直在增加，就好像你定期存款一天天一直在存在里面这样，一天存100块，你看你有一下子都很多钱了，一年，你不要小看100块可能会带太大一点了，一天存20块了，你一年就好多钱了嘛，有会不会有几千块钱我不知道，会有几万块啊，一天存20块，所以你只要天天一天存20块，一年之后你就有几万块，你就放心了嘛。OK， 所以一样的道理，你天天这样做你的这个修行的工作，不要想啊我到底有多少功德，日久啊，累计起来就累计就很多了嘛。因为你有这么多的功德，你就不容易去到被那些恶人来害你，也不容易去到恶道，因为你心中一直在那边熏习，知道吗？熏习这些三宝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正常的道理。好了，现在讲第三种，孝顺父母的功德。这个虽然是在中国的儒家里面最强调的一种，就是要孝顺父母，儒家是特别强调这一种，但是佛也是一样，佛有讲过，他说假如你把父亲放在左的肩膀上，母亲放在右的肩膀上，这样经过了千万年，你给你的父母亲衣服啦、饮食啦、睡觉的床单啦、枕头啦、床褥啦、啊睡的床啦，他生病的时候带他看医生啦、抓药啦什么等等，他在你的肩膀上大便小便，哎呀弄到肮肮脏脏，就是等于父母亲睡在你的两个肩膀上了啊。那么好了，你想一想，你这样可不可以报答你的父母的恩？佛说还不够，都还不够，还不够来报答你父母的恩。 OK， 还有呢，佛陀又讲过有两种东西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功德，很大的果报，可以我们最后喝到那个不死的甘露，能够到涅槃的境界，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一，供养你的父母啊，只是供养了父母，为什么你供养了你的父母，你的心啊柔软，你能够忍，你说父一些父母不讲理的嘞，他想我是你的尊长辈，他有时候会就是有那种怪怪的啦，我们华人的是父母是这样的作风的，他有时候不讲理的，但是你就要忍嘛，你顺他嘛，你的心就柔软。但是西方不一样，他西方父母不一样，他们比较开通，西方的父母他可以跟孩子平等坐下来讨论事情，讲他会接受孩子的意见，我们东方的比较不大这样做， 我们东方都是做我的有理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听我的就是了，我们的作风是这样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第一个供养你的父母，第二呢，供养一处一生补处的菩萨。谁是一生补处菩萨？谁是一生补处的菩萨？就是他还有一世就成佛了了，所以弥勒菩萨现在嘛，那你怎么去供养弥勒菩萨呢？他现在在兜率天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比如说供养弥勒的像，那也是一种供养啦。如果佛在世的时候你供养佛，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牧羊女苏加达，她拿了那个羊奶煮的粥拿去供养给佛出吃的时候，那时候佛是一生补处菩萨，对吧？他还没成佛嘛，他吃完了之后他在那边坐坐坐，然后明白了四圣提示因缘的道理，就成佛了了嘛。结果那个暑假大的功德大不大？很大很大很大的功德。现在我们在做这种功德做不到了，我们对我们不可能再对释迦牟尼佛做这种功德，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弥勒菩萨做。如果你有神通，你飞上兜率天，你就供养他，可以的，明白吗？我有听过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台湾以前有个师父叫做慈航法师啊，有没有听过？慈航法师他是很信弥勒菩萨的，明白吗？他很信弥勒，他一直要求生兜率天，去到兜率内院去。他有没有去我不知道，我相信可能去了，懂吗？还有以前新加坡还有一个师父也是这样，他要他就是要修弥勒的法门，他要成为弥勒的徒弟，弥勒会成佛嘛，对不对？下一个佛是他嘛，所以他要成为他的徒弟，所以他要求生去兜率天。那个眼培法师有没有听过？新加坡的眼培法师啊，他也是，这两个是我所知道的啦。好了，总之这是佛陀所讲的两种给我们凡夫很大的功德很大的果报，能够最后喝不死的甘露，以及达到涅槃的境界，就是供养父母跟供养一生补处菩萨。那么佛还讲过，以前帝释天上的那个天王帝释，他做人的时候他也做了这七种东西，就是供养父母，尊敬家里的长辈，和言软语，就是说话很客气，不恶口不两舌，真实语不讲骗话，对奸贪的世间，什么叫奸贪的世间？就是世间人很吝啬啊，对于奸贪的世间，虽然居家而不奸贪，行解脱施，很勤劳的布施，常常乐以布施，而且施会供养等施一切啊，你施给那些世界上的那些人，这主要是指修行的人呐、啊。OK， 如果你做这七种东西的话呢，你也有机会成为天上的天王。所以如果你要去升到天上，你就常常做这七种东西，里面包括供养你的父母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布施的功德。我今天要讲的有十九个题目了，所以这是第十个。布施这个很清楚了，大家都常常做布施，懂得布施是有给你带来果报，除非那些人有邪见，或者那个人呢太过吝啬啊，发钱行啊，或者他看得把钱看得很重啊，或者他的心呢，很小心眼，非常不舍得，很吝啬，那就不用说了啊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舍得的话呢，钱财是身外物，小事。应该多做布施，多做布施，不要以为布施了钱就不来了，布施了之后啊，钱不多久他又回来有了，钱是会跑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钱是一天到晚一直在跑的，他这个叫做一个名词，英文就叫做好像应该叫做 什么 turnover currency 啊，应该叫 currency turnover， 好像是这样的一名词，就是说你那个钱财跑得有多快，就表示这个社会里面的经济啊就越蓬勃，钱财如果跑得越慢，就表示那个地方呢经济就不会进步，很衰退，所以要给他钱财跑得快，布施也是一种给钱财跑得快的方法，而且布施的钱财是小小的，懂吗？如果你布施给好的用途，比如说供养给比如说印经书啦，或者盖寺院啦，或者其他善的，比如说进医院啦，或者进学校啦，这些都是很好的，那么你布施给这些的话呢，他的钱很快就用去了嘛，你明白，很快就用出去了嘛，很快你就在那边动了嘛，那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就在那边产生效用，就在那边动了，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人，所以是很重要的，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你如果把钱抓住死死的放在银行，它会动吗？它不会动，对不对？银行当然会把你的钱拿去投资了，但是怎么样动你不知道啊。但是我们众生，我们在长久轮回受苦，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在世间上，我们都需要一些东西能够使我们维持在这个世间上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要靠食物啦、衣服啦、住所啦等等这些维持，那么你布施的话，它会带来这个世间的东西，世间的果报。 OK， 在十个波罗蜜里面，布施是一种的波罗蜜，其中一个波罗蜜，持戒也是。OK， 布施能够帮助持戒，而布施比持戒来的容易修，对吧？你说持戒容易修还是布施容易修？当然布施容易修，布施只要你布施出去就是了嘛，它就在那边产生效用了嘛。但是持戒呢，你要自己的好好的去学好，明白那个戒，守好那个戒，所以持戒比较难。但是呢，持戒呢的成果比布施来的大，懂吗？啊，而且持戒能够净化那个布施的人，以及受布施的人，而且布施能够带给你今生跟后世的那个财富，但是呢，持戒又能够使你能够回到人间或者去到天上，这是持戒的利益。那么还有呢？持戒能够因为持戒的关系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慢慢安定下来，产生定力。产生定力的话呢，你就能够对付你的烦恼，心中的烦恼。所以持戒又有它的特殊的地方，所以你去这样了解它了。还有呢，其他的波罗蜜，比如说出离心，出离心是要对付我们的心中的那个烦恼，就是说我们看不清真相。看不清真相，所以出离呢是必须要心中烦恼减少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知道，因为心清净才知道啊，我要有出离心。你有了出离心的话呢，你有这个出离心就能够给你带来定力，才能够产生智慧。那么智慧要靠我们去修精进，努力的修才能够给它圆满，不能够说一下子修智慧哦我就证果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，要很多很多次的。只有有精进修行的人才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，所以忍辱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波罗蜜。因为你懂得忍辱，你才会很注意自己，你觉得要守戒，我不能够讲骗话，你才会说真实的话。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你说真实的话呢，你就决心，你会产生决心，决心我要继续修圆满所有的波罗蜜。那么因为你继续修，你对那些所有的受苦的众生，你自然而然会有慈爱的心。那么有对众生有慈爱的心，你会在那边很努力的一直在做自己的修行，帮助其他的人。最后呢，等你修到明白的时候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的身体不能够永远耐啊，住在这世间了，好，80年之后我就走了咯。如果你从这样解释的话呢，南传佛法跟北传佛法相差的地方是很少， 虽然比西方佛法比较强调出离心啊，比较强调忍辱等等，比较强调修菩提心，菩提心就这整个加起来了，它就是所谓菩提心。